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第四十九页，我们清楚啊、哦，这个制造商就是代理商，就是进口商，他只是这个公司在台湾的分公司，所以他的所谓进口成本就是总公司决定的。我相信这个逻辑大家能接受，所以所谓的补助成本，对不起，那只是他愿意多少钱卖台湾的概念。第二点。我想这个药不会不进口，因为它的市场的自费市场远大于我们很清楚的健保市场。当然清楚，我们自费市场就比较接近所谓的国际的所谓的付费的水准，但是很可惜，我们健保的付费制度远低于全世界很多的同经济实力的开发组所谓的国家，所以我们不能用自费市场的眼光来衡定我们健保。如果这个标准如果成立了，我们所有的健保给付的制度可能都要重新检讨。所以我建议所谓厂商不无成本这个句话，我建议厂商回去稍微给记一下。而且上次在107年2月我已经讲了，这个厂商哦为富不仁这四个字就可以用，因为他赚的在全世界赚了非常多的钱。那个如果在一个有爱情的人，有人说有良心的、啊、不是爱情，很清楚，我们健保一定不是针对这个药。我建议说，因为制度不会因为一个厂商它有异议，我们就要维持。那我相信这样的会我们会开不完。他在107年来吵一次，我们把它驳回。当时的会议就讲得很清楚，我们必须有个机制能够调降它的药价。可是才要调降的药价，他马上又提了。如果类似这样的厂商，一再而再的提出到我们药品供应，我相信我们这一次的会开不完。我希望健保署能硬起来，我们该硬就硬。我们很多成功的案例我已经不用再讲了，我们该给付多少给多少。那至于他因为不给付而退出我们健保甚至台湾市场，那是另外一回事，请我们不要不是被从小被吓大的。谢谢。
好，
反正好，交代。我不了解了啊，因为讲这么多，那我们就设想，反正最后就他不要进来，然后是不是我们大家都 OK 了？那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是有药可以用。嗯，那我们付多少钱？我不晓得，67块，刚刚讲的那个医药费啊，没有竞争者啊。好了，这个也是一个，大家觉得义愤。天阴嘛，为富不仁，什么都那个，那我们就想，我们没有关系啊，我们就想说他最后他不要进来了。
主席，这我来说，我先说明一下，就是有个 scenario 就说好，这个药我们不要了嘛哈，那不要的话，那就会现在那个 dispo， 这个就是这个 botox 这个是63块，然后 dispo 的话。这样算是65块，如果用那个同样的工程值来看，65块左右。好，那 Botox 退出市场，那只剩下 Dispo 的话，它少了一个膀胱过动症。
两个，我记得有两个
是。至少有个膀胱过动症，就是那个所谓的特殊，就是不可替代特殊。当时认为这个适应症大概还蛮特殊，有些病人他需要用。那我觉得大家会去把它跟那个自费市场连接了哈，就是这个药品它要赚很多哦，那为什么健保才这样子？那它为什么两边不能 support？ 那厂商当然会有在商言商的说法，他说因为它部门不同啊，对于他们来讲，那个是医疗部门，一个是所谓的医美部门哦，可能是美容自费市场那一块。那他们的确也可以选择不要台湾这个市场，但是他们觉得说他们。你可以说是厂商的说法，但是我觉得这值得参考。他说他们其实这已经是全球最低价了，63块是全球最低价的医疗市场他们的供应。那他们为什么选择不退出？因为他知道台湾有很多中风的病人，医师每打一次针就一块肌肉在打，只有100块的那个注射费，医师还要这样一根肌肉在那边打。他们觉得这个中风的病人真的是需要被照顾，因为他越来越老化的话，中风病人很多。他如果没有办法让肌肉放松，病人一拉就会拉伤。我想这个，我觉得这个可以给各位参考了，因为台湾的那个年老化族群越来越多哈。我觉得以上真的请各位们能够好好去深思一下。
好，这个案子我们是不是讨论到这里好吗？那个已经哦，好，朱代表，半分钟，谢谢。
好，半分钟了。我想请问一下专家，就是现在就是多乳杆菌它有两种药嘛，那 Botox 它是膀胱过动症是不可替代，另外一个药的话是其他都一样， 就是糖化过动症是用。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请问一下，那真的打起来就是，如假设了啊，假设如果他真的执意不降，那我们是不是先说他的适应症在某一部分？因为他刚刚讲他在我们健保室大概一年有1亿啊，目前有1亿的量，但膀胱过动症光膀胱过动症上没有那么多的患者，所以他一定还有其他的都在打。那但是另外一种药，如果说它相对的效价比较低，但是所有的这些其他疾病是不是用那个也 OK？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那就要考虑啊。如果它相对的，就是每单位的价格是比较高的，但就是它虽然那个效价比较高，它的效力比较高，所以给的价钱是这样。但是另外一个药效力比较低，但是其他我在治疗其他什么痉挛啊、什么皱纹啊这些，不要用到那么好的效价，也达到同样疗效的时候，那我觉得应该鼓励大家用那个药，而不是用这个药。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应该就是如果这样 OK， 你就是三，我不反对，因为你不给他钱，他进不来嘛。那我就只有限说你，比如说膀胱过动症用这个药，类似像这样，有没有可能啊？我只是提出，这是个人一点小小的意见，想询问一下专家，谢谢。
朱代表明明就是在另外一个药品相对价格是比较高，又不太肯供应医疗市场的情况下，
主席刚刚讲到那个另外一个药价格比较高，是它 potency 把它拉到一样的时候，3倍到4倍。所以我在讲说，比如说我治疗眼睑痉挛啊，这个颜面神经痉挛啊，这些我打的是不是要同样的效价，还是说我的 potency
没有？在临床上很清楚，我想邱医师他的一个单位就跟他的一个单位是不对等的，他们不是同样的成分哦。
对啊，
哎，
你那个
不是这
哎，你台币跟人民币怎么去比啊？你当然是要用一样的钱、一样的效价才达到一样的效果。
他对等剂量就不一样。
讲说我跟你拿这个比较便宜的，我跟你拿一样单位，它不会好啊。
不好意思，因为大家也畅所欲言的医疗的角度各种状况哈，因为我们毕竟还是有一个这个特殊药品呐、啊，过去的这个必要药品的一个管理办法。那是既然我们在我们认定没有改变之前哈，就是说我们先就按照这个不可替代特殊药品的办法去作业啊，未来这个那个署就是按照这个原则去做啊。谢谢大家哈。
罗翔回答朱代表的，我2017年2月有你们有跑资料给我们，当时的不可替代的所谓膀胱的只占的，好记得好像10%、20%，非常低的，在一的里面耗用里面只占的非常低了。它最终的使用还是在神经科上面的应用，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还有很重要的另外一个药，在膀胱过动症在国外也有适应症，只是在入台湾的时候并没有申请。所以我记得当时有个与会的代表教授有特别讲的，我不要指名道姓，但是录音带可以听。所以我建议说，基于全民健保的机制，我们应该通盘的考量，不要因为某厂商或某病而去做过度的一个诠释或是保护。谢谢。
啊，大家都把这些意见都表达了，刚刚我们才是也清楚了哈。好，我们下一个案子。报案地点是啊，因为我们就根据特殊这个用这个办法在做事啊。另外一个药如果有一天它适应症齐全了，而且它肯用相对平价或低价来讨论，那我们可以改变讨论。那其他适应症你要用更高的药价的那个产品吗？你要用更高的药价产品，还是说那个产品它愿意进入这个市场？就这个你们当然可以去征询啦，但是应该是两个适应症。
然后包括有第三号，我都话有讲，上面副作用，每个作用，还有抬头纹、鱼尾，这些都是不够用，但医美上面嘛，所以你这样给他马上就给他涨价。我说我感觉到这个会干脆就
图利，他不是涨价，像维持那个价格了，因为他每年在。review 这个药品的时候，
请问一下，他用在医美的话，你健保会付他钱吗？
不会，我们要信任医师，就是我们有个给付规范嘛，不然其他药品也都可以不照给付规范去使用啊。好，谢谢了，谢谢大家了，这个案子我们。